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纪实录专题节目。2012年的王立军事件及其后的薄熙来被双开，古开来判死缓，使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再次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纪实录揭示了这一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希望之声将播出系列节目，陆续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人、证词以及各类证据公诸于世，希望更多的有正义感的国家和民众了解真相，共同制止中共的这一滔天罪恶，伸张正义于天下。
在苏家屯事件的第二位证人出来作证之后，中共针对这一指控出奇的沉默了三个星期，直到2006年3月27日，中共匆匆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但施行期间却定在三个月后的7月1日，引起外界的普遍质疑。3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否认苏家屯事件的存在，并高调要求国际社会前往调查，也许是对外交部这个声明的一个回应。两天之后，2006年3月31日，一名署名沈阳军区老军医的国内人士给大纪元网站投书，再次证明苏家屯集中营的存在，并且说，据他了解，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只有代号是 672-S， 关押人数超过12万。苏家屯医院仅是中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根据最新的决定，中共中央同意将法轮功分子作为阶级敌人进行任何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处理手段，无需上报。也就是说，法轮功如同中国许多的重刑犯一样，不再是人，而是产品原料，成为商品。他还透露，目前苏家屯集中营的法轮功学员人数锐减，即使进入苏家屯地区调查也是查无证据，因为转移几千人太容易了，转移5000人只需一天即可。以下是沈阳老军医的投书内容。本人系沈阳军区总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出于安全原因暂不公布身份。关于海外宣传的关押法轮功的苏家屯地区的医院的情况是属实的，但是与实际公开的有一定的偏差，就是说所谓的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摘除器官也很普遍，焚烧尸体甚至活人直接焚烧也很普遍，家属得到的骨灰是动物或火葬场回收的骨骸，但是像许多的国家规定一样，省一级政府有权在所辖军区的监管之下设立重刑犯罪分子的资源再回收机构，这是中共中央军委在1962年就有的文件，而且一直沿袭至今。根据该文件规定，死刑及最大恶极的重刑犯罪分子可以根据国家及社会主义发展需要进行相应的革命化处理。在文革期间，最大的革命化处理就是食用，就是用来做食物，其次是建立各种工程及进行生产作业。根据1984年的补充规定，重刑犯的器官移植被合法化，许多的地方公检法部门对待该问题基本上要么是直接移植然后火化，要么击伤进行刑事死亡仪式后直接移植然后火化。进入1992年后，实际上完全公开化了。由于许多行业的发展，人体成为昂贵的工业资源原料，活人甚至死人尸体成为原料。目前的中国的许多的火葬场在接受尸体后，实际上许多尸体并没有火化，而是通过火葬场的暗道被秘密转移，家属得到的骨灰很多都是动物或火葬场回收的骨骸，甚至很多骨骸是古代甚至二战时期的死难者，而这些尸体则被高价源源不断地通过许多渠道转移至官办的各种工厂，成为制作各种产品的原料。几乎中国所有的大型火葬场都进行这样的生意。 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中共目前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已经公开宣布为阶级敌人，也就是最严厉镇压的对象，也就是重刑犯。所谓的苏家屯地区的医院仅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但是目前的法轮功基本上还是在监狱、劳改营、看守所较多，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大规模调动。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 1.4 万人被集中关押。吉林集中营代号 672-S 关押人数超过12万。在我接触的资料中，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只有代号是 672-S， 关押人数超过12万，集中了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法轮功、重刑犯、各种政治犯，但是地址不详。苏家屯地区医院地下集中营在2005年初、2005年之前的确曾关押超过1万多人。苏家屯地区医院的所谓的地下集中营在2005年初的确曾经关押超过1万多人，但是目前正常的关押人数仅保持在600至750人，很多已经被转移至其他集中营。转移5000人只需一天即可，专车专列用封闭的铁路货车。转移5000人只需要一天就可以了，专车专列使用封闭的铁路货车。因为我曾经目击从天津向吉林地区的转移列车，一次专列转移超过7000多人，全副武装，夜间进行，所有的人都被铐在专门的扶手上，像被吊起来的白条鸡一样。目前即使进入苏家屯地区调查也是查无实据，因为转移几千人太容易了。中共同意将法轮功作为阶级敌人进行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处理手段。需要了解的是，根据最新的规定，中共中央同意将法轮功分子作为阶级敌人进行任何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处理手段，无需上报。也就是说，法轮功如同中国许多的重刑犯一样，不再是人，而是产品原料，成为商品。我能讲的只有这些了。一个月后，2006年4月30日，这位沈阳老军医再次向大纪元投书，提供了中共通过军事系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器官移植的部分内部资料。他表示，中国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比公开的要多几倍，中共甚至出口巨大数量的活体到海外进行器官移植，然后通过中共在海外的特殊机构焚毁人体。以下是沈阳老军医第二次投书的内容，关于法轮功器官移植取证问题的部分补充资料。本人在上月底就沈阳及中国部分地区的国家处理法轮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现将部分其他资料予以公开，以便于国际社会尽快制止该类行为的继续。目前最大的问题可以说发生在法轮功及其他被强制关押人员的器官移植的取证上，由于取证非常困难，因此导致相关的海外机构对此事件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而难以解决。在取证这一点上，现将整体的本人可以接触的简单官方流程予以披露，希望有关机构能够在此中获得必要的启示。基于安全原因，本人仍不能完全公布完整的流程，仅将其中的部分进行讲述。一、器官移植的强制办法。在整体上，所有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一类是非自愿，但是在官方的口径上都是自愿的。怎么理解呢？就是法轮功及其他关押人员在关押期间使用是真实的名称，但是在进行器官移植时使用的是伪造的假名字，也就是一个虚构的人出现，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自愿书上签字的，当然是代签的。我接触的资料中，仅仅这种伪造的代签资料有6万多份， 都是什么本人自愿进行某种器官移植，并承担一切后果，甚至还有移植心脏，许多的签字都是一个人的笔迹。这类资料的保存期限是18个月，然后必须销毁。该资料的保存机关为省级军区，查阅资料需经中央驻地方专员批准。这里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如果器官移植失败，被移植器官人员的资料和尸体必须在72小时内全部销毁。整体的资料和尸体，甚至是活人焚毁，必须经军事监管人员认可，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强制处决，甚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执行。二、活体取得。任何被确定将进行器官移植人员，很多将被从监狱、劳教所、看守所、集中营等带离，此时他们将失去名字，只有一个代号，而与此代号相对应的是一个伪造的自愿进行器官移植的自愿者，而该人员将会被告知将进行身体检查，然后是局部麻醉，接下来就是活体移植。由于必要原因，在进行相关的交接的军事监管人员的部分省略。三、为什么巨大的器官移植与实际数据相差巨大？很多人都将器官移植的数据集中在官方公开的部分上，实际上在中国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要多几倍。例如，如果官方公开的是一年是3万例，那么实际进行的数量应是11万例，这也是中国器官移植价格巨降的根本原因。由于有巨大的活体来源，因此许多的军事背景的医院在公开上报的同时，私下也大规模的进行独立的器官移植，导致实际的数量远远高于官方统计。我在此之前讲过，在这些人眼中，这些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员已经不被作为人类看待，而是牲畜一样的动物，做一例、两例或许还心有余悸，但是一旦经过几千几万例的过程后，一切都被改变，活体移植、活人焚烧都变得麻木。人人都知道中国有很多的产品出口，但是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还有巨大的活体出口。所谓的活体出口，就是境内外势力结合，将符合要求的人员以商品的形式卖到国外，在国外进行器官移植，移植后人体同样焚毁。注意，中国在海外有机构专门处理被活体移植的尸体，很多中国在海外的使领馆都参与其中。一切与人类活体有关的出口产品中，中国的产值是世界第一。这些出口的活体几乎都有伪造的自愿资料，具体的方式不详。了解的是2005年出口活体超过940人，在中国与世界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中国是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 85% 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分，有几个人因此升为将军，原因就是该领域的成绩。四、证据的监察系统。我在此之前讲过，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统是军队，其意思就是该类事情的管理及机构的核心是军事系统，这是政府机构望尘莫及的，因为一旦成为军事机密是无法获得资料的。因为军事系统的运转相信大家都了解，所以需要将一定的注意力关注到许多的军事设施上，那才是真正的集中营。断断续续先提供这些了，由于安全原因无法详细描述，请见谅。沈阳老军医。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以上您听到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纪实录的第四部分。历史的悲剧，害人的罪恶，考验着每一个人的良知，衡量着每一个人的道德底线。今后我们会陆续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证据，希望更多的知情者和正义人士能够挺身而出， 用您的正义之声，为制止中共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罪恶，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停止杀人，严惩恶魔。我们今天的播讲就到这里，听众朋友，下次再会。以上由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何洁、竹香、天青报道。